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上次我跟大家交换过天国的努力这两个字，努力是强力，是猛力，甚至有人翻成强暴暴力，就是要用极大的力量，竭尽全力去做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进入天国。而为什么天国需要这样努力才能进去？因为天国为进去的人设置了一个极其严格的限制，严格到你如果不竭尽全力，你就进不去。问题就是说，要竭尽全力做什么，我们才能进去？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你若不肯舍弃你的一切，你若不肯降卑自己到自我一无所有，你就进不去了。这个门是开着的，马太福音第7章就讲，你们要进窄门，天国这个门是开着，天国门是很窄的一个门，窄到什么程度？窄到如果神不感动你，如果神不拣选你，你进不去。窄到如果你里面不真正的看见自己一无所有，心灵贫穷，真正的需要，你也不可能要进得去。所以我们上次讲，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瞎子能看见，聋子能听见的意思，就是神的美意，要叫我们真正在他的面前谦卑下来，谦卑到对自己有一个真正的认识。这个谦卑在原文就是降卑的意思。降卑是什么降卑？是我降卑，我自己降卑。那么我降卑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进天国了？我降卑到最低的程度。低到哪里？低到耶稣基督那样的情形，顺服至死，也就是我要低到我死了我就进天国了。这就是一个神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像那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这些婴孩那是有神所赐生命的婴孩，他的旧的生命他必须要死掉，新的生命必须诞生，这个新的生命会对主有一个回应。这个新的生命那是一个婴孩的生命，谦卑的生命，他自己一无所有。这个新的生命那是个肉的心，可以对神有反应。所以大家就知道，神的作为从来都是神在永恒里面的预定，在时空里面，神给你一个环境和条件，使你要开始降卑自己了。不管是外面的疾病，不管是内在的需要，是你必须要来投靠神。如果你在这个阶段，你逐渐降卑自己的时候，越来越看见自己一无所有，来需要神的引导、神的爱、神的看顾的时候，进一步你的里面就发现，真正的需要不是身体的需要，真正的需要不是感情的需要，真正的需要乃是你内在的一个生命的需要。这个需要才是永远的，这个需要不是说我要来得永生，这个需要乃是我以我的全心回到爱我的生命。这个需要是最迫切的。当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向他传福音，福音就进到他，因为他里面准备好了。当然前面的义工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人有病，你向他传福音，他可能会听。如果一个人有贫乏、有困难，我们用爱心去帮助他，我们的光、我们的安慰，可以使他的心 逐渐逐渐回转。那么回过头来讲，天国是努力进入，天国的努力进入要努力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见，也就是神只预备使一部分人进去，这一部分人是神给他机会让他能降卑自己，这一部分人也是他能够从内心回应神的呼召乐意进去的时候。当他进去的时候，他必须舍弃自己。这个舍己不仅是我们跟随主走道路的舍己，应该说舍己是从我们开始进入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就要舍己，因为这个己是神最大的仇敌。你如果不爱神，你就必定爱己；你如果要己，你就不能要神。这两件事情只能有一个选择。所以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都是一个舍和得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都是否定了我自己我才能得的事情。大家可以回想自己的过程。而且我们进入天国以后的一生的路都是不断的在否定自己，而同时也不断的得着神。所以你们要进窄门，因为你的天国这条路是小的，门是窄的，进去的人少。而这个窄门的设置，应该说进了门以后是不住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好把我们身上的属己的负荷越来越去。当我们为与信主的时候，正像罗马书第六章讲，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但是我那些旧的残余，我这个肉体还需要不住的经过窄门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去舍弃自己，于是越来越多的得着。所以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的原文是反对自己，否认自己。大家想，当你反对自己的时候，当你否认自己的时候，你实际上是与自己为敌。我们翻成舍己也相当好，翻成舍己是舍弃这个自己，其实它的原文就是反对自己，否定自己，否认自己。而我反对否认我自己的时候，我必须舍弃我自己，我才能够得到主要赐的。这个就是一个自高必降为卑，自卑必升为高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就是我里面空虚以后我才能得到神，我里面丰满的充满了我自己的时候，神的恩典就进不来，神的生命就进不来。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过程。所以大家记住，当我跟随神的时候，我是与自己为敌的。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再一起读21节到23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或者原文做人，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里面讲的是一个进了窄门以后的人，当他进了窄门以后，刚才说了，我不是死了吗？对，我 是死了，我的旧人死了，我的新生命出现了。但是我的旧人虽然死了，乃是说严格的来说，他掌权为首的那个能力被取消了，他已经不能在我里面坐在掌权的地位上。我的这肉体原来就是我里面的这个主，我的肉体现在被削弱了，在十字架上我的肉体被削弱成为一个服从的了，但是这个我里面仍然有它存在的一部分。神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在我里面做主了，但是我肢体中这个律，就是肉体中这个东西还仍然存在。于是在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征战，我里面还是这一个我，不是两个我，但是我这一个我里面有两个组成的部分，一个是新的生命，一个是旧的人，旧的肉体。于是就出现了两个律的征战，新的生命是在生命圣灵之律里面运行，这个肉体中这个律，这个犯罪的律是在我的肉体里面运行，这个两个律就发生了不住的争执。我投靠了神的律，我就胜过了罪人。舍己反对自己，以己为仇，这意思就是说，当我里面向神活的时候，我一定要不住的反对我自己，因为里面那个肉体与情欲是勾结在一起的。世界的各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反馈到我的肉体上，使我的肉体里面产生了一个被它吸引的力量。这个时候我的新人在基督里面有了一个属天的生命，有了属天的律的时候，我反对那个肉体的律。但是这个征战中间常常我们可能会跌倒，这就是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舍己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跟随主就舍己，随从圣灵就反对肉体，体贴肉体就与神为仇。这个过程是不住的不住的一直走到见他面的日子。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说，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想要保全自己生命的就丧掉生命。其实仍然是讲到这两个生命的问题，一个旧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进窄门之前，你如果不肯丧掉你的旧生命，不肯反对你自己，不肯降卑你自己，不肯与自己为敌，那好了，你不要想得着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拣选预定是不变的，但是在具体的施行过程中间，神也要求我们人全人做个投入，因为神造的是一个有位格的、有意志的，所以神就要求我们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场征战中间。这个征战就是我回不回应，我要向神负责，我如果肯回应就对了。但是你也会说了，神拣选了我，我一定会信，我还要回应吗？如果说神拣选了你，你一定会信，你就是宿命论，不需要你决定。但是我们今天讲神拣选了我，我是一定会信，反过来我要全心的投入，向自己负责，向神负责，做出一个我自己要做的决定来。所以从这一面来看叫做神的拣选，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的责任，这两个合在一起。于是我们就说，神造的人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人永远有他的意志上的自由，有他的选择，神尊重人的选择。有一天你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你还要对自己选择负责任。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现在我们其实在讲什么呢？讲这个 天国的律，讲进天国的这条路如何的贯穿在新约圣经里面，尤其是如何贯穿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举很多有关的内容，就是要告诉大家，当我们把这个父的美意放在心里的时候，指导我们来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话就向我们展开。最近跟几位子肢体交通，他们的读经方法就是每天往下读 iPad 往下读，甚至说我的经文汇编没有用，送给你好不好？我说我这好几本呢，你自个用，我从来不用。我说你都连经文汇编你都不用，你怎么读经啊？他说我就 iPad 往下读。昨天一个姊妹跟我说 iPad 往下读， iPad 往下读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学习读经，你读了半天经，你从里面收获甚少。这次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要揭开一个神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美意，就神的一个律，神的一个心意，神的心意如何贯穿在圣经里。当我懂得神的心意以后，用这个神的心意来指导我读经，我就会发现神的话向我打开。所以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如何体会。当然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就是西门和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里面照样是这个律的反应，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在跟从主和为自己活之间必须有个选择，你要跟从主就舍掉自己生活的目标，舍掉自己生活的情趣，舍掉自己财产的来源，舍掉自己的爱好。主属天的和属地的，属天的需要和属地的需要之间是不可能并存的。要跟从主，你就不能把这些放在你的心目中作为第一位。要跟从主，你要想到从此以后我是主的人，我为主而活。我虽然还继续在打鱼，但是我已经不再为我自己打鱼。耶稣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为主得人和为己得鱼之间也是不可能并存的，鱼和熊掌是不可以并存的，属天和属地是不可以并存的，只可以有一个方向，不能有两个方向。跟随主，我们今天正是这样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我们讲努力这两个字原文是猛力，是强力，是竭尽全力，是暴力。所以我们说当你进天国的时候，你要竭尽全力。竭尽到什么程度？竭尽到把你全部的力量投入。把你投入的时候，不是把门挤大了进去，而是门把你该挤掉的全挤没了。所以我们进天国是挤进天国的，我们进天国必须赤条条的减肥才能进得去。我们进天国必须舍掉属地的一切，包括我们属地的生命，我们才能得到神的生命，进到神的天国里。这个努力这两个字是何等重要呢？那么耶稣基督在第十章里面相当大的一段告诉我们这个努力应当在哪几方面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就要把十章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三十九节大家一起来思想。当然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全念，因为这个念要费很多时间。那么我一边跟大家谈一边跟大家说，其实从十六节到三十九节是分两段的。第一段讲 叫做外在的压力、逼迫与苦难，我们要努力去应对、去承受。第二段是叫内在的征战，所以外在的征战表现在前面那一部分，内在的征战表现在后那一部分，这两部分都是我们要应对、要努力的。所以从十六节一开始就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说，你们要防备人，人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被把你们交到诸侯君王面前，你们要为我受很多苦。环境上、社会上、世界上也给你苦，家庭里呢，家庭里面照样从外在要逼迫你。由于你的信仰不同，你的爱好不同，于是就出现了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我们要为主的名被众人恨恶，然后再讲主先生受了逼迫，主人受了逼迫，我们难道不受逼迫吗？外在的逼迫是非常厉害，逼迫到什么程度？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也就是说，当我们预备走好主、走主的路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外在的各种各样的逼迫。那逼迫的目标是要叫我们在身体上各方面遭到各样的难处。那么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讲，逼迫和诱惑的本身的本质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是外面的一种逼迫的压力，是我们在选择到底我要不要跟随主；有的时候是外在的诱惑的吸引，是我们选择到底我们要不要向这个世界的王去。可能啊，当外在的压力不能使我们屈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遇见另外一个方面，精神的好处了，属世的财富了，名誉了，地位了，等等等等，照样作为另外一个实质上的压力加在我们身上，吸引我们，使我在想，我到底是要跟随主，我还是要跟随他。所以魔鬼把诱惑放在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上，就是三个试探中第三个，他说什么？你要俯伏拜我，这一切我都给你。耶稣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什么意思？我们只可以有一位主，我们只可以有一位神。若不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的话，那就是我自己是我的神，我的主。表面上好像魔鬼确实成了我的神，不要忘记，当你把魔鬼举为你的主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为自己去得好处。所以严格的来说，真正的征战只表现在神和我之间。前面的患难、困苦、逼迫，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怕他，身体和灵魂哪个重要？然后从三十四节到三十九节讲一个内在的痛苦，内在的痛苦。那么这个内在的怎么讲？三十四节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句话的原文不是这样说的，翻的有点问题。原文是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带来和平，我不是带来和平，乃是带来了刀剑。这个刀剑是什么意思？下面就解释了，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隔绝，割是用刀子割，与父亲隔绝，女儿与母亲隔绝，媳妇与婆婆隔绝。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这个生疏不是生疏，是隔绝，一刀两断。所以原文应该翻译说，我来是把刀放在地上，一个非常明显的分辨， 分别，要分别了。当你里面一颗向着神的心，你的里面有生命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属天的和属地的，表面上我们有亲情，表面上我们有感情，表面上我们有血肉遗传的联系，但是一旦到了属天和属地的问题上，一旦到了属天的生命和属地的生命的问题上，一旦到了以主为主还是以我为主的问题上，只有一个问题，隔开，无法沟通，绝对不能沟通。这并不说以后你跟你爸妈断绝外交关系了，断绝父子关系了，不是，而是说你内在已经完全分开。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一个基督徒要注意，不要找一个不信的做你的配偶？表面上你可以跟他很有感情，但是你要知道内在的水火不能相融，是一个客观状态。这种客观状态本来是可以分开的，愣要搁在一起煎熬，这玩意儿怎么说，是一种很大的痛苦。所以大家要体会到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外在的痛苦，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想法的逃避，有人在城里，这城里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城里去，可是家庭里的痛苦很难逃避的，家庭的痛苦很难逃避的，尤其夫妻之间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啊？所以外在我们要真正的很好的准备好，我们要为主的缘故否定自己设计，同时我们在家庭里，在最有感情的人身上，我们在属天和属地的问题上照样要靠着神的恩典绝对的隔绝，而不隔绝又不可能，而且实际上水和火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够融成，表面上你可以让步，表面上你可以不说话，表面上你可以用感情冲淡这一切，但是一到那个最深的最关键的问题上，必然出现一个水火不能相容的状况。当你为主发光的时候，当你用你的爱心来对待他的时候，你可能逐渐感化他，这是神叫我们去做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你这个感化的过程乃是你靠着神的恩典，是你的光不住的照到黑暗里去，它照样是黑暗的，你照样是光明的，或是光照亮了黑暗，或是黑暗把你的光压得只剩个萤火虫那么大。但是当你的光只成为一个萤火虫那么大的时候，你要注意了，黑暗和光明之间照样是绝对的界限，纵然它的势力很强，结果你这个萤火虫怎么样，在黑暗中间你是痛苦。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深刻地告诉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个爱的争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生命的争夺。爱的争夺就是征战，爱父母，爱儿女，过于爱神是不可能的。同样爱神的人，爱神超过一切的时候，他要不要爱父母？照样爱父母，但是仍然是这个问题，他不可能超过，因为这两个是不可能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因为这两个是一个属天的感情和一个属地的感情的问题，这两个之间是没有可以相容的地方。所以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大家知道不配什么意思？原文也不是不配，原文是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配不上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配不上我。你要与主相配吗？你就只能爱主超过一切。 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放心，每一个有了他生命的我们都配，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屈从于我们自己的感情，以至于我们在走道路上的时候走的经常是软弱失败跌倒。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已经得到了一个配的地位，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却不与我们与主同行相配合。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不但在生命里面得到了他的生命与主相配，而且在我们与主同行跟随他的时候也是能够与他相配。今后我们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得到主的夸奖，能不能够得到主的爱，很重要的一点就看我们今天愿不愿意为他舍掉这些当舍掉的，好叫我们配得过他。所以在启示录讲到撒迪教会上就讲过，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那个白衣是圣洁的白衣，是不错的，但那个白衣是得胜的白衣。当我们信主以后，圣洁的白衣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白衣，就是我们在地上是不是在征战中间得胜。这个得胜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与他相配。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不住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为主去舍己，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以神为主，或是说以人为主。那么这两个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请大家注意，当我以神为主的时候，我是以造我的神为主，他是创造者，我是被造者，他是神，我是人，我以被造的谦卑在他面前以他为主的时候，他就真是主。为什么？唯有创造者是被造者的主，被造者不可能脱离创造者而存在，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反过来，我如果以被造者为主，我跟被造者本来是个平行关系。更进一步来说，我里面已经有了创造者赐我赐给我的属天的生命，那个被造者虽然在被造上我们是相等的，他却只有一个属地的生命，我们里面已经不能相合，但是我爱他，我把他高举起来以他为我的主的时候，实际上我岂不是以神为敌？所以以被造者为主就是以神为敌，这一点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为什么这里面要讲到，当你爱父母过于爱我的时候，就是你以父母为你的主；爱儿女过于爱你自己的时候，就是以儿女为你的自己的主；爱妻子过于爱你自己的时候，就是以妻子为你的主。这些虽然都是有生命的被造者，当他一旦成为你的主的时候，你就成为他的奴隶。当他一旦成为你的主的时候，你把你的神放到了一边，使一个被造的还不如你的做你的主，其实你是尊自己为大，以自己为主的表现。因为你爱这个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要满足的是自己的爱。人的爱的最大的特点，当他付出爱的时候，他乃是为了得着爱；当他付出爱的时候，他是要得到更多的、更大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4:25-27，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请看小字，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所以他是这样说的：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耶稣基督的要求很奇怪，怎么要叫我们恨人呢？我们怎么可以恨呢？其实大家要记住两件事，一个是在希腊文里面，爱和不爱之间，希腊文是没有不爱这个字的，或者少爱这个字也没有，只有爱或者恨恶。也就是说你不爱就只能恨恶，中间没有一个比较级，没有个相对的比较浅的。但是更深刻的意思注意了，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很多人都与耶稣同行啊，抱着各种目的来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对这极多的人来跟随他的人提出了一个要求，你到我这里来，你是真要来吗？你是真要跟从我吗？假如你要跟从我，只有一个条件可以跟从我。所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原文是恨的话，就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和姐妹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应该怎么断句呢？大家看，应该这样断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明白这一个断句吗？恨自己，如何恨自己？当你恨自己的时候，其实就包括着你恨自己的一切，恨属于自己的一切，恨那些自己过去所最爱的，也就是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性命，这都是我们最爱的，最爱的就是我的性命。其次就是这些在感情里面是最深刻的感情的联络，在生命里面是最深的生命的联络，父母生我，儿女我生，妻子与我成为一体，弟兄是哥们儿，全部在生命里面想联系的最宝贵的，这属于我自己。耶稣说这一切是属于你自己，你看重这一切你自己，当你要跟随我的时候，你的自己必须降卑到死掉，你必须反对你自己，否定你自己。你若不肯降卑自己，直到自己的生命愿意我舍，你跟随我有什么用？当你愿意为我舍生命的时候，你知道吗？首先要舍的是什么？从浅如深，从少到多来舍。你要不想舍父母，不想舍妻子，不想舍儿女，不想舍弟兄和姐妹，你怎么能舍自己呢？最后，你如果不舍自己的生命，你能舍自己吗？这个恨恶不是叫你真恨，而是叫你看见，当你有了属天的生命，站在神的圣洁的光中，再看这一切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过去我们都在黑暗，过去我们都在败坏中，现在我要站在一个高的地方，站在一个光明的地方看黑暗，在圣洁的地方看污秽，我到底是与黑暗相融，与污秽同流合污呢？我还是说我要靠着神恩典维持我的光，靠着神的恩典分别为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你要带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不是你迁就他，当然不是你用一种激烈的语言去斥责他，而是你要为主发光，你的光，你的馨香之气，透过你的行为、言语、爱心、温柔显明出来的时候，这是你胜过他，所以光明胜过黑暗，圣洁胜过污秽，馨香之气就能吸引这些人反过来跟随你， 所以呢要搞清楚这恨，不是说这人太坏了，从此以后咱把他一刀两断，不是叫你在外面外在的关系上一刀两断，这个隔绝乃是在内在的里面真正分清楚什么叫属神的真道，什么叫属地的邪情私欲，来叫你分别神的圣洁和地上的污秽，然后你可以得人。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么得人，这样你才可以得人。改变他，先改变自己吧。看见他的不足，先看见自我的败坏吧。斥责别人的污秽，先看见我自己是个罪魁吧。我在神面前彻底对付自己，看见我自己不过是最终的罪魁，蒙恩典的时候，我站在恩典之中，我才可以告诉别人说你当如何行。所以这个是一个绝对的、截然的、不可混淆的，也不可在这里面交叉两只船的。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切，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努力进天国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请看马可福音10:17-32，这一段总题叫做骆驼穿过针的眼。其实我们早就讲过，骆驼穿过针的眼，并不是真是一个大骆驼穿过绣花针的眼，乃是因为犹太人的城门旁边还有一个小门，这个门小到什么程度呢？一个骆驼必须要过去的时候，必须卸载，所有的身上的负荷全部卸掉，甚至还得减肥，变成一个瘦骆驼，趴在地上使劲的往里挤，可以挤得过去。这就叫做努力进天国，这就叫做窄门。那么这整个一段为什么要选取马可福音呢？其实在马太、马可、路加都讲了这件事情，只是马可福音的叙述里面比较讲得更多一些，所以我们就以马可福音为这个例子来思考耶稣基督叫我们认识的。其实真正开始这一段是从13节开始，13节乃是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门徒就责备这些人，耶稣就恼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段话我们念过很多遍了。什么是小孩子？小孩子的特点就是极其谦卑，小孩子的特点是一无所有，小孩子的特点是有充分的信心等等。这里面重要强调的是他的小孩子的一种谦卑的态度和一无所有的态度，这种谦卑和一无所有的态度是能承受神国的，因为他里面虚空，他要神就赐给他们。所以我们在前几次有讲过，我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这里面非常可爱的就16节，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孩子一定是很小的，如果像我们这位大小孩子我可抱不动，一定是3-4岁，我一抱就起来为他按手，为他祝福。这样的小孩子非常的天真，非常的可爱。在彼得前书就讲到，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哎呀，那个才生的婴孩多么爱慕奶，因为他需要。同样一个小孩子的态度才是进天国的态度。紧接着就进入正题了，就是正题是有一个人，我们知道是一个当官的人，他是个少年人，跑来跪在他面前，态度多么的虔诚啊！ 多么的谦卑呀、啊，跪在耶稣基督面前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再没有良善的。”在别的福音书上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非常有意思。下面大家看见诫命就讲到诫命了，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一件事是要叫我们告诉，就体会的说，耶稣说